好，请大家起立。今天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二到三十节。The Gospel of Matthew, Matthew chapter 12, verses 22 to 30. Matthew chapter 12, verses 22 to 30.
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众人都惊奇，这不是大卫子孙吗？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若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立得住呢？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呢。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一段丰富的信息，求你恩待我们，光照我们，借着你的圣灵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中的奇妙。因为当你的话语解开，就发出光亮，使我们的愚昧人心里能够通达。主，求你赐恩典给我们，你是那位坐在宝座上的圣约的主，你应许我们，你要对我们说话，透着我们所传讲的信息。我们现在凭着这个应许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祝福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一再重复了很多遍关于耶稣一并赶鬼他到底代表什么意思，至少他有四种的意义。第一个，他是应验耶稣是旧约中的弥赛亚，所以我们看到他会引用很多的旧约的经文，特别是以赛亚书的。所以当耶稣在马太在引用这些经文的时候，就讲到耶稣就是旧约中所应许的那位弥赛亚。第二个，他彰显了基督的确在地上他的执事的能力是出于神的，也这样子证明了他的话是从神出来的，所以他是神国度的君王。诗篇第二篇说他在地上宣讲神的旨意，那个旨意就是宣讲神的典章跟律法的意思。所以他是诗篇第二篇的那位君王，在地上执行恩典之约，所以他的能力是出于神的。第三个，他在这些所有的行的神迹里面，你会发现 每行过神迹以后，他都会去解释这个神迹，所以他的启示他的神迹的作为是伴随他在当时所做出的解释。就像今天这段经文，他做了行了神迹，他立刻做了解释，所以他在启示教导门徒神国度的真理。第四个，他是预尝神国度终极完成的实际。我们知道这个赶鬼医病疾病的除去，甚至这个麻风病的得医治等等的，这些都是讲到在新天新地的时候，所有神的把所有人类的一切的死亡疾病都抹去了。所以在耶稣他在地上执事的时候，在加利利地区的确人可以尝到当时感觉，因为他把当时地区所有带来的人都医治了，所以他可以，我们可以看到至少有这四个重要的意义。但是这一段经文呢，它更告诉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经文，让我们再复习一下。 这个马太福音对耶稣执事在加利利地区执事的安排，他在加利利执事分为两个部分。在马太福音前面讲到说，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他说那个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这个是马太福音第四章前面讲的。然后他讲说耶稣就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把那里的人，他说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所以这边他把整个的耶稣执事分成两个部分，宣讲，那个宣讲的就是这个传天国的福音，那个传字就是讲道 preaching 的意思。然后他在会堂里面他教导，在会堂里面教导教训，中文翻成教训就是教导。所以耶稣在地上做一件事情，讲道教导，讲道教导，一直重复。然后他有医治各样的病，医治各样的病又是在解释神的国度的真理。所以他做一件事情，教导和启示。那我们看今天的教会的整个的核心，如果要按照耶稣的模式建立教会，这个核心必须要设立，解释传讲神的国度是什么。所以这一段经文完了以后，这是第四章，然后他就开始五到七章。五到七章我们都知道是什么吧，登山宝训。登山宝训就把耶稣所教导的内容做了一个最完整的叙述，所有的内容都包括在那个里面。登山宝训完了以后，八到九章就开始记录耶稣所行的神迹。所以前面他讲的那两段到后面他就仔细的描述了，八到九章记录了耶稣 所行的很多的神迹以后，第十章耶稣就开始做什么事，他开始成立教会，他呼召那些使徒，然后他开始门徒训练，他开始教导他们，他开始差遣他们做短期的事工。这第十章。第十一章一开始，施洗约翰被关在监牢里面， 他叫他的门徒来问耶稣，他的问题是，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这个问话可以代表这个人背后的心思意念，这个问话有点不太尊敬，是你吗？还是我们要等？他如果用另外一种方法的讲法可能是比较好一点，我知道是你，为什么你的国度来了会是这样子？这是同样的，但是他约翰被关在监牢里面，他有点怀疑了，所以耶稣知道他的问题，所以耶稣做了什么事？他当下立刻当着那些门徒，他行了一连串的神迹，把那些里面的那些人都医治好了。然后他跟引用了以赛亚书三十五章，说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得洁净，聋子看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信不因我跌倒人就有福了。耶稣说你把这个话告诉施洗约翰，他的门徒大概也听不懂，但是施洗约翰听得懂，因为他知道施洗约翰，他讲出去引用了这段经文，施洗约翰是旧约最伟大的先知，他一定听得懂，因为这个经文列出的事情是在以赛亚书中讲到末世的时候，弥赛亚君王来到的时候一个属灵的祝福，他并没有讲到审判。因为约翰的问题说，哎，你为什么没有审判把他关在监牢里面的希律王呢？那你做这些神迹，是不是我还要等其他的另外一个弥赛亚呢？所以耶稣是把这个神迹，会懂圣经的人听得懂，所以其他的人可能还听不懂，所以耶稣就继续的解释，再继续的解释。耶稣第一个解释是什么？ 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他在讲这个话的时候，施洗约翰门徒已经回去了，把话带给约翰，解决了约翰的问题。他现在是对门徒跟旁边的法利赛人讲的。那么这句话如果另外翻译的话，应该是翻译成，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强力往前推进的，强力的人就得着了。基督的旨是强有力的介入了撒旦的领域之中，并且那些在基督里面的得胜者，他们顺服基督的统治，就承受了神的国度。这句话是这个意思。那么讲了这一句话以后，后面的几乎都跟着这个在解释这个，因为这一个启示的脉络是这样子发展下来，所以我们一定要一直在回去去思想它整个的安排。这是第一个，神的国度是强力推进，虽然外面有很多的纷争抵挡，但是只要这个国度的信息出来了，后来他讲很多人不信，对不对？大部分的加利人不信也是神的作为，信也是神的作为，全是神全力往前推进的结果。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他也发现了这个道理，说基督他所传讲的信息发出的香气，认识基督 The fragrance of the knowledge of Christ， 耶稣基督的信息所发出的香气，叫一部分人死，也叫一部分人活。所以保罗明白了，只要这福音传出去，全部人都不信，也是神的国往前推进，因为那是一个审判。当这个福音发出去，有人信了，那是神，也是神国度的信息所产生的果效。信跟不信都是这个国度强力推进所产生的果效。所以神的国度永远是向前推进。那么十二章开始，耶稣就接受法利赛人的挑战。那么耶稣，法利赛人挑战他什么？就是他不守安息日的规定。但是这一段的解释安息日的耶稣就接受法利赛人挑战，就是告诉他们说他们的控诉是错误的，他并没有违反安息日的规定。在这一段 经文里面，他解释了安息日的目的意义，安息日的设立，安息日的施行。换句话说，安息日的目的是什么？安息日就是在一个君王的统治下，这个国家达到了一个统治的范围之内，得到了安息。那基督徒为什么要守安息日？因为你顺服神的旨意来这边守安息日，在今天你就可以预尝神的国度的安息。当我们顺服在他的话的底下守安息日的时候，的本身就是神国度的预尝。所以神的国度在耶稣来的时候就进入了真正的安息，因为国度的君王来了，他设立的安息日。所以今天的基督徒守安息日呢，是道德律法的规范，也是预尝盼望神国度最后的安息。所以在很多守安息日的并不是去守犹太的律法，而是第十诫的道德律法直接延续到今天。当然你没有那些律法的规矩，但是基本上你在这一天是要把整个的心思意念行为要奉献给神，在这一天你去思想神国度的这个来到。第三个，法利赛人挑战了他安息日之后呢，耶稣就开始启示和教导神国度的属灵征战。所以国度是往前推进的，但耶稣又开始借着法利赛人对耶稣挑战耶稣赶鬼的神迹，是靠着撒旦赶鬼的时候，耶稣趁这个机会呢，教导了神国度属灵征战的真理。所以耶稣的指示把神的国度强烈的推进，带入到一个最后安息的阶段，在朝向最 中安息迈进的时候，神国度是需要征战，而这个征战就如同以色列他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已经得着了约书亚的安息，但是在建立以色列的国度的时候，他们还要在这个神的带领之下一直去攻打在迦南地上的仇敌。这个预表就是耶稣在这边讲的。所以基督徒今天虽然因信称义了，但是我们在这个成圣的生命上长进的时候，要经过一个属灵的征战，与肉体和本性的征战，与世界的征战。肉体就是我们身上的本性，一个是与世界的征战，一个是与罪的征战。其实你也想到守安息日的本身就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因为你有很多的世界的事要搅扰你，你要做一个决定，你今天要守安息日还是要做这件事情，这本身是一个征战。不要小看你的决定，如果你就把它调过来，你就一直的调过来，其实如果你真正知道这是一个征战的话，你是一个祝福的。那么讲到属灵的征战的这边呢，耶稣讲到在这一段经文22节到30节这边，他讲到五个原则。第25到26节说，他讲到这个神的国度征战是属灵的和内在的，是一个超自然能力的征战。因为耶稣指出法利赛人控告他靠着别西卜赶鬼，他说这是不合逻辑的。若撒旦赶出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立得住呢？但是在这个逻辑的背后，他指出他同意这个征战是跟撒旦国度的征战，是超自然的，是神的国度跟撒旦国度之间的征战。所以内国度征战是内在属灵的，是发生在我们里面。所以新约一直教导不要跟外面的人争，也不要在神学上有什么争论。加拉太书，受割礼和不受割礼，这无关紧要的，难道无关紧要吗？开了那么大的耶路撒冷会议，保罗说那无关紧要的，你们为了这些神学真理，最重要是做新造的人。这背后就在这个地方，这些都是上了仇敌的当。神国度的征战是内在和属灵的，罪、肉体、世界和撒旦。你永远不要小看撒旦，神容许撒旦试探我们，神容许撒旦，神用撒旦来实验我们，教导我们。如果我们失败了，我们就受到撒旦的试探。所以不要我们一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凶恶，就是这个意思。神实验我们，把我们带到遭遇之中，罪、肉体、世界和撒旦。但是罪、肉体、世界都跟撒旦有关，是他的权势范围。所以这教导神国度的征战是内在和属灵的。第27节，耶稣继续指出法利赛人的控诉不合逻辑之处，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弟子赶鬼又靠着谁呢？所以他同意是说，法利赛人的弟子赶鬼和耶稣赶鬼都是出于神的能力。在这个经文背后，他并没有说他赶鬼是，因为你撒旦赶鬼是不合理的，所以法利赛人的赶鬼也是出于神，耶稣的赶鬼也是出于神。但是这两个有区别的，因为最后他说不跟我相合的就是与我为敌的。所以法利赛人的执事虽然也是出于神，跟耶稣的执事是有区分的。所以这边讲到一个身体的医治和属灵的医治，属灵的救恩，这两个之间事实上有区别的。不一定有身体的医治就会带来这个灵魂的救恩的。当然在约伯的例子里面，我们知道 他的身体的这个医治的确带来他救恩上的成长，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分清楚。但是的确他告诉我们，耶稣与法利赛人弟子的执事是对立不相合的。耶稣的赶鬼不仅是身体的，也是在教导他的救恩是属灵和永恒的。法利赛人弟子赶鬼是身体的，是今生的，你今生虽然得到医治，也是一个叫做普遍恩典的祝福，神可以用各种方法医治人，但是他不一定会带来救恩的果效。第三，28节，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呢。这边讲到最很简单的，神的国度的临到，神的工作，神的国度的发展是圣灵的工作，连耶稣的赶鬼都是圣灵的工作。圣灵不是一，它不但是一个能力，它是一个有位格的神，它是三位一体的神的工作。通常基督徒会很容易把圣灵缩小变为一种神的能力，但事实上那是三位一体的神在地上的工作。这是第三个重点，当耶稣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那个时候的法利赛人和耶稣的门徒，事实上他们很容易就理解这句话了，因为这句话本身非常简单，非常合逻辑，根据前面的论述几个违反逻辑的论述，那我耶稣说他靠着神的灵赶鬼，那他是国度的君王，那不是国度就临到你们了吗？这是很容易了解的。当然他们一讲为什么了解，因为耶稣的赶鬼跟他们的赶鬼有一个地方不一样，至少在外在上。那个有一个圣经注释家是这样子讲的，法利赛人赶鬼呢用一些奇妙的很神秘的仪式，你知道法利赛人其实他那些人他不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但他可以赶鬼，他是用肉体的生命去赶鬼的时候，他是用一些奇妙的仪式，当神也透着他去把鬼赶出来，但是耶稣的赶鬼的尺度和力道远远超过他们，所以他这么一讲没有人可以很明显的作为一个对比。那么这个解释只有一个，就是在当时你可以肉眼可以看到，的确神国度是很强力的介入到撒旦的权势的范围，神的国度临到了。但是这句的经文如果就停在这个地方的话，那我们也只能看到这个，就看到此而止。那这个经文我总觉得它有一个更深的意义，我们要把它找出来。有一个圣经注释家 R.T. French 他很正确的指出，这种圣灵的能力的部署不仅是一种与被邪灵附身征战的方法，而是一种象征更深远的事，神的国度的建立取代了撒旦的国度。但是你去看所有的解经家解释这段经文，就最多他也就停在这个地步了，他并没有继续的很深奥的解释。当然如果我们在解释，也许很多人他会说，哦，这是叫做 over exegesis， 过分的去解经，但实际是不然的。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解经原则，也就是说耶稣的教导要怎么解释，我必须要一再的提出来，让我们可以大家有一个对于耶稣的教导跟后面新约书信的教导之间的关联，我们要有一个 很, 很正确的认识，好让我们自己在读经的时候你可以想到，不只是他在讲这一段话，后面的经跟后面的书信就没有任何的关系。耶稣呢，他在地上的任务，他不只是在那边做了一些事情，他创造了那些事情，他的神迹，而且他做的这些事，他通常都是交织和伴随了对这些事情的一个初步的解释。他赶了鬼，他驳斥了法利赛人，但是他也伴随了一些解释，但那些解释是初步的，因为他的工作是伴随他的教导的，只是比新约的书信来说，他的教导不是那么很系统化、全面的、广泛的，因为好像根据他所做的事偶发性和分散，那么所以他的教导就像一个胚胎，怀孕的胚胎一样，有所有的成分都在里面，但是他需要等到后面，在他上十字架以后，他的使徒，他所拣选的使徒继续的来看到他在地上的指示，把他的解出来。所以好像一个有机体，好像一个结构，一直到后面使徒保罗、约翰、彼得的书信之中，这个启示慢慢慢慢开花结果，发展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的样式出来。这个是圣经神学家Gerhard Voss 圣经神学之中解释这一段，解释耶稣的启示跟新约的启示写的最好的一段经文。所以我们必须要按照这个经文的原，这个圣经神学的原则去解释这段经文。耶稣指示的启示是一个非常丰满的开始，它连接了旧约的启示，但是它等待使徒保罗继续的解释。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这一节经文，我们要回到先在耶稣的教导之中寻找一些我们可以解释的这个架构，我们不是随便就跳到新约之中。那这些东西呢，它好像是一个运河一样，把我们带到保罗的书信之中。有四点，最后我把四点总结给各位，但是在这个中间的时候，我们会走到很多的地方，所以你们可以跟就跟，但是到最后我会把结论告诉给你们。有四点，第一个，天国近了，第一个是神国的临到，因为他讲到说，如果我用靠着神的灵赶鬼，神的国就临到你们。神的国临到到底是什么字，什么意思？马太福音来看，马太通常是用天国。天国其实就是神的国，但是他在这边他没有用天国，他用神的国，显然是他要非常清楚的把神的国跟撒旦的国度之间做一个确实的对立。那么另外一个原因是他讲到神的国临到，因为神的国临到是什么意思？如果了解到神的国，第一个，这个国度的君王必须要到来；第二个，他这个国度必须要有一批子民，多少没有关系，当时只有那些使徒门徒，这些子民必须顺服神的律法，否则他不是神国度的子民；第三个，他们必须蒙受神国的祝福，在神的律法的统治之下，这是建立神国度最基本的要素。耶稣靠着神的灵赶鬼，就讲到这个国度临到了，他的君王到来，他的国度的子民顺服神的律法。当然我们知道顺服律法，没有人可以顺服神的律法，所以他是借着称义和成圣达到那个顺服律法，然后蒙受神国的祝福。这是第一个，神国的临到。神国临到又跟耶稣前面的教导有关系，跟什么有关系？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他传讲他整个的信息，把它浓缩成一句话：天国近了， 你们应当悔改。所以当神国临到的时候，他的百姓就是悔改。当然这个悔改英文翻成 repentance， 中文翻成悔改，这些意思都没有办法达到希腊原文的意思。希腊原文也许你希腊原文不懂，但这一个字你一定要懂，叫 metanoia 或者 metanoel。 meta 是转变的意思，noia 或 noel 是你的心思意念，就是说你的心思意念被转换了，这是悔改真正的意思。所以保罗到罗马书十二章十一章结束，十二章一开始心意变化更新，知道什么是神纯全善良。心意变化更新以后，你才认识神的旨意，这是悔改真正的意思，也就是耶稣的执事所带来的一个属灵的果效。那么他的这个媒介是什么？他经过什么东西让人心思能够 悔改变化更新呢？神的道，神的福音，借着传讲信息，借着教导，耶稣在地上已经把这个样式启示给我们了。他没有借着音乐，他也没有借着很多的表演，他就是很简单的传道教导整个神全部的计划。保罗也是这样子，使徒都是这样的。所以耶稣的执事他是传讲和教导神国的福音，是神全部的计划，这些计划在人的内心借着圣灵的运作产生了悔改的果效，天国就临到这些人了。这就是他赶鬼的意思，他们从撒旦的权势、世界的权势、肉体的权势、罪的权势之下被释放出来。所以神的国临到你们了吗？你是否对福音能够渐渐的清楚呢？因为唯有慢慢对福音渐渐清楚，这个改变才慢慢慢慢产生。但是最起初的改变是一个种子，当你接受耶稣基督那一天，那个最浅的福音的种子就种在里面。但是你对福音、对神的道、对神的国度必须要越来越清楚，这个转变才越来越走得稳。你是否对福音渐渐的更清楚？你唯一的基础，我们唯一悔改的基础，就是圣灵透过神国度的真理和福音，在我们的内心光照我们，没有第二条路。我们刚刚讲了，这个神国的领导，第一个是悔改，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第二个，有形的教会，耶稣在地上执事，他除了传讲教导天国的福音，行医病赶鬼的神迹，把自己献上作为他百姓的赎罪祭之外，他还建立了教会。我们的圣餐洗礼都是他设立的，他建立了教会，设立了使徒，他教导那些使徒，训练那些使徒，差遣使徒和门徒去做那些事工。在他还没有升天以前，他们犯了很多的错误，本性也没转变，还有脾气很大的叫做雷子的，人家不同意他，他要耶稣用火把他烧掉，他说跟我们今天光景一样，你神学不合我就把你烧掉一样的，耶稣都没有责备他，继续的，等到圣灵一来了，他们都转变了，他们就像耶稣了。有形的教会，那个有形的教会是新，那个时候耶稣造的有形教会是新约有形教会，像种子一样的，很少的人，但是他们就靠着神的道在那边慢慢慢慢，最后神把他们这被拣选的十二个人，今天所有的教会都建立在那个根基之上。这是神建造教会的方法。那么这个教会，不论是在旧约或者在新约，这个教会这个字
说希伯来文也好，希腊语也好，它都是从那个动词叫做被呼召聚集在一起的那个动词，呼召聚集在衍生出来的字。所以马太福音耶稣说我要十六章十八节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颗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所以显然的是耶稣把神的国度与撒旦国度的征战和教会与阴间权柄的征战看为是一件事情。所以教会就是神的国度。如果你今天在一个圣约的团体中，你加入这个教会，受到这个教会的组织的这个管理统治跟牧养，那么你就是在这个神的国度之中，你就是在神的国度就临到你了。在你听纯正的福音的信息，慢慢你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工作是耶稣在你里面所做的工作，你就知道那个是一个最真实的神给我们的同在，是你明白真理，而不是身体上一些肉体上的感动情感的挑动。当然你有一天你读圣经，你可能你会读到这个地步，真的感到神的道震撼了你。你必须在一个属于一个有形的教会，你必须属于这个教会里面，受到这个教会的牧养，受到教会的统治，受到这个教会的管理，跟这教会里面的弟兄一同的成长，这叫神的国临到你。那么有形的教会不是在新约的时候才开始的，事实上是从旧约就开始了，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就开始了。那有形的教会跨越了整个救赎历史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亚当到摩西，那是在恩典之下的阶段，跟我们现在很像，那个时候还没有颁布律法。从摩西到基督，那个时候的教会在恩典之约之下，在同时也在律法之下。然后从基督到新天新地，就是又回到了教会已经脱离了律法的统治，律法的这个之下，而进入到完完全全只在恩典之约之下。那么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召聚统管教会，他与他的基督与教会有非常亲密的关系，他始终与教会同在。每一个地方教会，每一个地方的教会，它都是神的子民，是基督的身体，它建立在基督的根基上，基督升天的基督还在透过这样子的有组织的有形的教会，他把恩典赐给他的百姓，不但是过去现在也包括将来，而且他的这些的子民的聚集现在不仅是在地上，而且也在天上。我前面所讲的这一段是 Herman Bavinck 改革中教育神学之中我把它摘录出来的。所以基督徒他其实他的称义和成圣都是在教会之中，在教会的生活之中彰显出来的。哥林多教会、加拉太教会都是在这个中间成长出来的，他在外在的形式、外在的冲突，有异端的冲突，有内在的冲突，然后教会在福音的中间，在这些冲突之间往前进。有一部分人因福音跌倒不信，有一部分人是教会里面真正蒙拣选，在教会的里面他得着了那个，他是得胜的基督徒。所以启示录一直在呼召那些得胜的基督徒，神的国临到了你们吗？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是否属于一个某个有形的教会，在基督的祝福在统治下一同被建造成为神国度的子民？ 刚我们看到神的国临到，我们看到两点，现在我们看靠着神的灵，这是第二点。第二点里面它又分成两个小点，所以前面两点后面两点。神的灵，这神的灵这句话在路加福音里面，路加用了神的手指，他靠着神的手指行神迹赶鬼。中文圣经没有翻译出来，但是你看希腊文圣经是靠着神的手，所以所有的神学家都说，解经家都说，哦，这个他们就是，路加是跟这个出埃及记产生了关联，因为那个时候摩西行了神迹的时候，那个法老王旁边的那些法术师说，哦，这是神的手指做的行的神迹，所以路加在写的时候就是神的手指赶鬼，所以等于是路加把耶稣的这个赶鬼的神迹把我们带到法老王，这个神把以色列的百姓从法老王的辖制之下统治之下带出来的历史预表成为耶稣赶鬼的事迹。当然我们如果要真正进行解释，这要花很多时间，基本上就是说这个预表了基督的执事是把神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从本性之中救出来，预表了神末世对其百姓的救赎，对世界之王撒旦的审判。这是路加用那个手指让我们可以作为一个连接的点，把我们带回到旧约里面。但是马太他没有用，他用了神的灵这一个字。马太为什么不用手指，他用神的灵呢？因为他有另外一个意思，是圣灵感动他，他把用神的灵把我们带到再往下的新约的书信之中。马可把我们带到旧约，马太把我们带到后面的书信之中。因为在书信之中，你知道哪一卷书圣灵出来最多，哪一章？罗马书第八章，第八章39节的经文之中出现了21次 Spirit 圣灵这个字，但是如果你严格的看大概只有20次，其他的几次翻正说人的灵，19或20次，看你是怎么去解释那个字。所以在短短的39节中圣经经文之中圣灵一直出现，所以都讲到神的灵的工作。他讲到什么工作呢？第一个，律法的成就。我们刚刚讲到神的国的临到，就表示他的君王到来，他的子民呼召聚集在一起，律法的义必须成就在他们身上，否则你怎么叫做神国度的子民？这是跟法利赛人做了一个区分。法利赛人外在的律法的遵守，基督徒是内在的属灵的。所以律法的成就是什么呢？如果你去看罗马书里面最重要第八章最重要的两段话，顺从圣灵，第二个被圣灵引导，这是罗马书第八章中最重要的两个真理。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必须要明白这个真理而去应用在你的生活之中，否则你很可能你还是在律法之下，你还不明白什么是福音的原则，你只是在压制你的本性，你没有办法除去靠着圣灵借着神的道除去你里面的罪性，除去世界的捆绑，你会发现你一直在那边绕出不来。8章4节，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赎罪祭，基督所做的是最主要是要做什么？是为了要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些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8章14节说，因为凡被圣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们。神学家如果你去看圣经注释，
NBC 的作者，还有马太福音注释者 R.T. Friends， 改革中神学家 Charles Hodge， 还有马太亨利都指出同样的一件事情，随从圣灵和被圣灵引导都是同一个观念，就是人生命全部的在圣灵的统治下，人整个生命在圣灵的统治下顺服神的话。那么第八章四节讲到律法的义成全在我们身上，更把登山宝训连接起来，因为登山宝训之中耶稣宣告说他来了是要成全律法，罗马书八章四节告诉我们要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的身上。成全和成就你去看希腊原文就是同一个字，你是神国的子民，基督必须要把律法的义成就在你的身上。那怎么成就法呢？如果你不了解，我们必须从罗马书第八章回头去看登山宝训，否则登山宝训就变成律法。譬如动怒是本性肉体的瑕疵，但你没有办法，你本性常常动怒啊，你以为你不动怒压制没有用，因为你有一个点，过了那个点就像一个开关一样它就会发出来。那么怎么办？与弟兄和好，就是顺从圣灵的引导和统治，而且你要在下次聚会之前，在献祭之前你就要和好，顺从圣灵统治就是结出圣灵的果子。所以耶稣在登山宝训给了一个律法成全在我们身上的一条路，而不是律法，完全是恩典。那么你动一念是本性的瑕疵，但是耶稣给你一条路，你就把你的右眼挽出来砍你的右手。当然他不是真的叫你砍挽，但是教会历史中真的有人做这个事情，就是按字面的解经。你从罗马书看的话你就知道他是顺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我动了这个念头了，我把这念头杀掉。我们里面很多的苦毒，这个人不顺眼那个人不顺眼，如果你不把他杀掉最后都是问题。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肉体本性的瑕疵，你今天这样对我，我第二天我就那样对你，很爽啊。其实以眼还眼是本性会 很爽的，尤其对你的儿女，所以我们会以怒气会打我们的儿女的。如果他对我不礼貌，我就把他打右脸和左脸，拿里衣和外衣，走一里二里路。打你的右脸，你就是左脸，右脸左脸都给他打，里衣外衣都给他，走一里你就走两里路。这是什么？顺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很细小的地方都可以学。所以罗马书呢这个继续在解释神如何靠着圣灵在他百姓的内心工作。那么登山宝训就告诉我们一个实践的方法。那么神的国临到了你吗？你是否在生活侍奉中认识你内心的征战，还是你还是活在靠着律法，活在你的本性肉体的辖制之下？结果你就一直骗自己做很多的好事来弥补你的真正内心不敢面对你本性的，然后告诉你这个我的弥补，事实上本性没有受到在成圣的上面没有得到洁净。第二个，刚刚我们讲到是律法的成就，第三点第四点神国度的承受。简单的讲，这个最重要的在罗马书里面保罗把这个教义讲了，如果你不回到登山宝训的运用，那你就到
加拉太书之中，因为加拉太教会就出了这个问题，问神学的争论，互弟兄之间的争吵等等，所以加拉太说你们都很熟悉那段经文，我就加拉太书五章十六到二十六节，他说我就不念那个经文了，他说行了这些的事的人，他们不能承受神的国。这非常严重的事情，不要小看你生命之中的那些鸡毛蒜皮的言语和思想，不能承受神的国。但是如果你去制服你的这些本性生出的仁爱、喜乐、和平、忍耐，经过的征战以后，若是靠圣灵得生，就靠圣灵行事，神的国就临到你了。神的国临到你了吗？是否临到你，就看你在这些冲突的遭遇之中，你如何的面对，如何的顺着的圣灵去制止你身体的恶习。不是你不会犯错，不是你不会犯罪，而是在你在带进的这个遭遇之中，你如何得胜你的肉体。所以耶稣说，我要靠着神的灵赶鬼，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他不仅是在教导启示，他赶鬼的作为是圣灵的工作，是神国度来到的见证。他更进一步的启示基督如何借着圣灵把他的百姓带到神的国度，带到基督的统治里。第一，他使神国度的子民悔改，借得神国度的福音的教导和传讲，带来心意更新变化的祝福。第二，他召聚他的子民成为有形的教会，圣约的团体。那这个教会在冲突之中，在神的道的传讲之下，强有力的迈进新天新地神的国度。第三，他靠着圣灵把律法的义成就在他百姓的身上。第四，他的百姓在实际的生活，在教会的生活中，经历了神国度的承受、预尝和迈向国度终极的完成。这就是这一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四个很重要的关于神国度的真理，可以应用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去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感谢你话语的奇妙，光照我们，也再度的让我们看到你的教导蕴藏着丰富的真理。当你的真理解开，也光照我们的本性，主，求你恩待我们，赐能力给我们，让我们记起你的真理。当你把我们带入遭遇之中，在每一个遭遇之中，让我们学习这个我们未曾知晓的战事，就好像你当初教导以色列的百姓如何在迦南地征战一样。求主祝福我们，因为我们知道虽然我们失败，一切的工作乃是让我们能够回到你的里面，因为我们已经得胜了，得胜的是你在十字架上的根基，我们在生活上乃是经历你的得胜。我们也感谢你，你的义已经归算给我们，我们已经完全了。求你继续的在我们成圣的路上能够让我们长进，在真理中能够合一。求你继续的装备我们，使我们成为你国度的同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